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早上跟各位大概简介一下啊，从节前把第一会我们谈的思悲教戒四个愿训，衔接到第二次我们所讲的戒心慧，主要在定学跟慧学上面啊，特别做一些节前的提纲，入到从慧学呢再展开到一本十支。那一本呢就是我们的瑜伽师论的本论，它同时也是杂含经甚深止观的论啊，就是释论啊，解释论注解书。那么由这个释论本母的摄四分呢展开到十七地的瑜伽师论，讲出大乘的教观，说三乘抉择大乘是瑜伽论的深密义。很多人都只是知道瑜伽师地论讲三乘，但是对于他抉择生密大乘的这件事情呢，就比较少说。但是你如果看完十字论之后呢，尤其我们接着下来谈的这几部论，都在告诉我们三乘的教纲啊，都只有一个出路，那个出路呢就是无上乘，也就是佛乘。你如果不能够抉择出这个出处，这个下手处啊，那不叫真佛法，可以这么说了。那么我们早上接着这样子叙论下来之后呢，就大概把这十部之论呢，略略的抉择一下它两种下手研修的，欧阳坚生所建议的次第。如果你要个别的研修的佛学思想，一定要依着人啊，弥勒菩萨、无著菩萨、世亲菩萨这样子啊，根据他们所做的论啊，依照抉择其目录、修行的方法以及道果的成就啊，次第升起。因为毕竟我们研究佛学思想，不只是为了比较分析他们的同跟异而已，而是为了要建议在你某一种相应行上面呢，找到自己修道次第的进行果，好好一门深入，赶快见到。早上谈到有一段话，他说文思教体在什么教言，对不对？那么你透过英文，透过你心的相应，建立起一个正念，目标是干什么呢？目标就是见到正无分别智。所以我们从文思下手，就是要修三摩地。三摩地呢，就是要成就二道止观，正二无我，内呢卸脱烦恼，外呢产生所知障清净的勇猛的善根，这是我们这样衔接下来。那于是呢，我们的详细的讲，白法明门论，这是唯识中的入门阶梯；也详细讲了五蕴论，这是法相中的入门阶梯。白法明门论总而言之，以什么为宗呢？以一切法二无我为宗，就是说，你根据五位白法，先把它归到什么？万法为事，对不对？先归一切事。而这边的事呢，不是指前六，而是指阿赖耶。由阿赖耶的缘起呢，在明白两种无我性，这是他的次第。先把660的六世法界啊，660法先把它跨越摄入成百法，分成五位，次第升起啊，次第升起。它显的是四智性，四的相应，四的所缘，四的分位，最后导向什么？四的清净。这样的归出来，白法证明它真的只是可说的啊，一切有为法为四这个字而已。而四这个字呢，就是一切有为法是阿赖耶是缘起，阿赖耶是缘起，就缘起了三界六道十法界。那么不管当然后来学者有人讲缘起性起有各个不同殊胜，我想那个就是中义个别差别去思维。那么对于阿赖耶识的主体性本身呢，唯识所讲的并不如外人所说的是杂染啊，是虚妄唯识。唯识在阿赖耶缘起的说法呢，阿赖耶的这个体，如果说他体性是什么的话呢，是一熟无际，他不属于杂染，他也不属于清净啊，它是一个无自性法，但是因为它可以随染啊，随染，所以呢它 就可以成就司法界一切的现象。所以由这样子，我们把惯法归作为事，以事来摄一切法。那么这个法的生灭由什么来观察呢？你必须要建立起一个阿赖耶识缘起三相的观念啊，它的果相一熟，因相一切种，然后呢摄持为自相，对不对？由这样的三相缘起观，一切法无生。老师讲是这样，由这无生的观，然后显现人我法无我，可以说的一切有为法为是事而已。这个事的一切的境界，内根身外七界三界六道一切的差别相怎么样呢？虚妄分别，他的三世心呢、啊，如露亦如电，亦无住相可得。常作如是观，常作如是观，你就可以得到于一切境相呢不染着的智慧，对不对？内不生完烦恼，外能够猛力加行一切的功德。这个整个是佛法的那个总纲，你那个知道不要落在中义上的分别上去，那个最大的交集处，你一定要错错的去不断的练习哈、啊，练习你那样的思考，练习你那样的观察，练习你那样的作意，啊，这是非常清楚的。而五蕴论老实讲，它的目的跟白法门论一样，但白法门论呢比较重在二无我，还有法无我的成分。五蕴论在它的法相安立上比较重什么呢？以无我为法为宗，也就是说假借着法相的安立，而法相指的是什么呢？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假借这三颗法相的建立来观什么人无我，所以他说以无我为法为宗。那么既然要破人无我，既然要破人我，他有三种破法，对不对？三种破法，第一种破法是破什么？以运善巧破一性我，因为运性呢只是积聚而无自性，何况五蕴有五个相，各个是我不成立，总起来有一个我，那个我住在里面住在外面住在两中间都不成立，对不对？要合逻辑的论，怎么这也找不到它啊？由这样来破啊，由这样来破一性我。处呢，处只是四生时分作见相而分，对不对？把见的功能当作是根，千万不要把尘法哈，不要把那个色法当作根看啊。然后呢，把所缘的相，世代起的那个心相，当作是什么尘法？我们唯识论所讲的尘，不是这个外四大的尘法，是指我们今天在尘法心中世生时代起的观点，而形成我的善染心所的那个依据。那个依据是我对他的解释，对不对？我对他的受与想以及相应的行，这个是我要观察的。解脱从此处解脱，不是从境界上去解脱。我把境界搞得那么分别干什么？对不对？又不是要当科学家，那个事情就科学就交给科学就好了，何必把科学跟佛法搞成一同呢？好，这个是整个破所谓的受者我观处三巧。处三巧的观法要观什么？在这十二门上面怎么生事，哪里可以生事？六根的一个一个根，你去看它怎么生事，六种乘法的每一个乘，你哪里生事？个个不生事，合合怎么生事？无因难道可以生事吗？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子啊，自因不生，他缘不生，合合不能共生，无因也不能生，四门不生，四生长相分别而已，性无生，立刻就证到无生法人，这样子的五蕴论才有功德力嘛，才有功德力嘛。不要把它当作只是名词解释啊，这是太辜负了先圣大德，这么辛苦的造论。好，这是破第二种门，受者，受者我，受者我。第三种门破作者我，破作者不只是破作的意志，还破不作的意志。你要行使有我的意志都不可成立，但不可以说不能做或者是不需要做，而是说凡所有做皆是有为，凡有为者皆是虚妄分别，生住一灭于中就得不到一个自在我，还是观二物，但是呢浅观人物我，对不对？留着法自性在那边原生假立无妨。所以本论以无我为法为宗啊，这个是 五蕴论的关键。那至于他色十分是所至能至十四对，跨约成十二对的部分呢，因为你们对论不熟，我也不细细去补充。啊，这是整个杂含里面的相应啊，它的整个一种整理的方法。好，我们今天下午就简单这样结前，进到我们的色大神论。好，看到白板，我们讲完了这个唯识的阶梯，讲完了唯识的抉择，接着它唯识的根据。哎呀，根据这些事情就很重要了。什么叫根据？佛法是凭什么思考建立出这么庞杂的哲学命题呢？请注意啊，即便连哲学都是由合理的移情下手，比如说哲学原始哲学的认识论，从一个移情下手，我怎么知道有我？我怎么知道我是存在的？我怎么知道这个是右手？我怎么会用右手去抓左手而知道那个就是我？我这样抓是我，我这样子抓到别人一样是触，我知道那是非我，可是明明是我的触啊，我的触这样子抓就是我，那样子抓别人就不是我。这个触就是认识，这个认识我又多了什么元素让他知道是我非我呢？这以上都是认识论里面的哲学问题。这也就是一种类似像佛法的思维修，从你这样子的内证思维专注去观察去思辨，你的现象是不是如你所分别那样子的真实一样哈，类似，不过哲学跟佛法的目标不同。哲学呢，它的目标呢啊，在于有我的自在性啊，在建立一个有我的理论的殊胜的自在性。可是呢，佛法呢，在卸脱烦恼的根本，要建立起一种无我的根据法。为什么无我？是建立在我的任何思考跟论题以及理论的建构都有世俗地上逻辑的谬误，圣义地上没有办法卸脱烦恼，以及没有办法激励起一种功德法啊法身功德的那种勇猛精进善根起不来。都有偏私，都有偏私，所以不究竟。所以倒不是在方法上思辨的不究竟，而是在目标的不究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哲学家、一个文学家、一个科学家，都可能发明了很有名的理论，大家广为运用。可是最后呢，他人生不如意，最后还是死了。啊，在什么哲学家还是科学家遇到了什么和尚那本书里面，啊，里面就谈到了那个当喇嘛的儿子就跟那个当哲学当科学家的老爸讲一句话，他说啊，诺贝尔奖那些老师，他因为他的老师是诺贝尔奖，他老爸也希望他能够好好的学而得到诺贝尔奖，他说诺贝尔奖那些科学家只不过是小题大做，对不对？世间就给他一个那么大的荣誉，把生命大事这样子一门深入专精思维，大家却不觉得那是重要的事儿，对不对？把自己的生命跟你今天的活计，对不对？当做两码事儿，啊，这是世间法，把它合为一件事儿，用心去看待它，那是无为法，那是佛法。所以这种目标的不同，那是根本的不同，那是由你今天所根据之不同而不同。你所建立出来的理论只是散心思维、逻辑推断，那是世间法。当你朝向于烦恼的解脱，所知这样的清净而产生勇猛的善根，这个过程当中去实验、去实践的过程当中所讲出来的道理跟方法，那是佛法。所以佛法跟世间法、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不同就在于根据不同，一个根据于六识思维，一个根据于什么？根据于解脱的实践。当他讲出的道理方法可能雷同，可能可以互相借用，但是他去实践之后的目的跟他的那个清净业用是相当不同的。所以根据在这五个啊分类当中，在实质论当中可以说是实质论当中最重要的。当然了，你硬要去随我这样分别比是不对了，我是指以见道为目标的话哈。如果我们都是入地啊，入地之前的反复啊，那我们从散心思维怎么样从闻思入修三摩地，那由三摩地证二无我，得无分别智，对不对？ 然后才有办法行实地的真如嘛。如果我们的目标决定是这个，而决定这一生至少要探探那个味道，那么底下这两部论是非要好好学习不可。我下午的时间主要以这两部论为主啊，另外的四部论就淡淡带过，有时间我们再分说。好，请看到181页倒数第二行，色大生论。色大生论者，瓜于切生密法门全阿毗达摩色大圣一品重要。好，这边有两个出处。色大圣论它有所本，它的本是什么呢？于切实地论。于切实地论里面呢，它当然有法相表面要诠释的，从五十身呢，从异地啦，从三界六道的七十间建立啦，从三摩悉陀地、非三摩悉陀地、有心即无心地这种清净的止观力的发起啦，到文思修的通会啦，到声闻独觉菩萨的别会啦，啊，这种两种不同的道果，最后结归菩提涅槃的两种圣果，啊，那么整个这样子的东西，表象上看起来都是这样子，而且通什么？通声闻，通独觉，通菩萨，对不对？请注意，三乘道果是声闻、独觉、菩萨，但是呢，他唯一没有直接说的就是什么？无上圣，就是佛圣。也就是说，瑜伽之论是谁说的呢？是佛成佛以后，他为了要度一切三乘菩提根器的众生而说的三乘法。所以讲三乘的方便是为了要显什么？究竟的如来心的功德。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是佛，他不会独说无上乘法。佛自己的阿含经说，讲经不能说过人之法。为什么佛需要有实力？其中要观根、观圣解、观意乐，对不对？观种种的众生不得伽罗品类，观三世因缘，有他心通、有漏尽通来应可这个众生他的修的正量。为什么他要有这么多来去做较量分别的智慧呢？就是因为他以思做天人思维念，他不会只想说我是怎么修的，我证到的东西是什么来自己炫耀。他会观根，他会观意乐，他会观圣解，他会寻方便，他会以他心通安排以及陪伴众生就近成佛。所以一个如来藏无上圣的行者，他一定行什么？行三乘，度一切众生至无余涅槃的彼岸，而灭度之，而无众生之量可得。这才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对不对？老师在那边讲啊，我不是说讲一佛圣不对，讲一佛圣，你的心胸就要大到能够容纳什么三圣五圣法嘛，对不对？人家那么来跟你问一个三乘法、五乘法，你说这个不是我教的。在一个证悟佛道的人而言，哪一法不是佛法？哪一法不是成佛的正上缘？是吗？所以一个无上圣的行者，他应该能够行，就是教化三乘菩提。这就是大日经当中所讲的密，那个密呢，就是般若大悲以及以方便为究竟这三个根本。一个不能够为众生寻求各种意乐圣解根相应的三乘菩提法的人，他不是佛嘛？他不是天人导师吗？十名功德不就天人师吗？乃至于我说我不想解脱，我不想出三界，我只想正上升，佛也教啊。我说我赚钱怎么理财，佛在阿含经里面也教啊。我放牛我怎么种谷子，佛也教啊。只要能够让你暂时得安乐，究竟能够证菩提，保存你有这种增上益乐的可能性，佛无所不用其极的陪众生学，为众生而教，这才是一个无上圣的心呢、啊。金刚经里面就是如是说的嘛。一个证金刚般若的人，他就是发这样的愿，而且实践这样的愿，为这个愿去做任何甘心情愿、勇猛精进不退转的事情。这个愿才是最根本的东西。那么以这个愿为根本，啊、为柱， 那么你就要去法假安立，就建立三乘菩提的一切教法。所以呢，瑜伽师的论广三乘教法，可是呢，刮起瑜伽法门的深密意，抉择大圣，心量够大的人才会有这么耐烦搞这么复杂的一部论。这我这么说吧，对不对？当然你可以弘一宗之论，绝对可以，绝对可以。你可以把三乘论拿来当参考书翻翻名相，可以，不是说不可以。可是你要让每一个人都在他的位置上找到一个能够离苦得乐的方便道，那么唯有能够行化三乘菩提的无上圣行者才做得到。看你的心量，你才能够做多少的事儿。所以它是刮，刮就是整理，把瑜伽师论当中深密的法门，因为深密指的是无上圣，无上圣指的是佛道。可是从头到尾，瑜伽师论就是不讲一件事儿，除了去从建立品当中广说佛的140种不共功德之外，他没有讲到佛怎么成。密意所写的是什么？一切道果皆是佛，行不行呢？都是佛所作为，都是佛所摄受。这就是所谓的瑜伽师地论里面的深密法门。所以本论以十门殊胜语来跨越瑜伽师地论的深密，就是抉择他的大乘。第二个，全阿毗达摩摄，阿毗达摩是阿毗达摩大乘经啊，有这么一部经，这部经现在也看不到，它唯一存留的就是舍达生论。那这边呢，这个欧阳先生他就举到了这件事儿，他说啊，这部舍达生论其实应该是阿毗达摩大乘经当中舍大圣这一品当中的中要，就它的重点。这部经他在抉择大乘，告诉我们大乘到底在修行的法门上有什么不共于二乘的地方。那么舍大生品就是要讲出它不共于二乘的一些特性。那么在这部经这一品当中，特别抉择了十门殊胜语。那么舍大生论就是把十门殊胜的舍大圣这一品当中的中要拿出来发挥，所以它显然不是一个世经论，而是一个中经论。他把阿毗达摩大乘经当中舍大生品的十门殊胜语拿来发挥，拿来整理瑜伽师地论的法门，用来诠释，用来注解，而成就了这一部舍大生论。而这部舍大生论无着作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底下这句话，以简小入地为宗。简小就是简别，告诉你怎么样的心是小的，那么就反说怎么样的心才能够入大乘。简小入地，他没有跟你讲小乘不要学，他没有跟你讲小乘不好，他告诉你怎么样如实分别小，为什么我们称为它为小。那么这样说的背后的意思是什么？那你心怎么样放大？简小入地，入地意思是入大乘不共的实地，从初即喜到法云地，后心等觉成妙觉。这样子的简小入地为宗，是摄大乘论的目的。一正教文，正教文指的当然是阿毗达摩大乘经里面的教言了啊，就讲到这样的一个缘起。所以这部经一开始的缘起是什么呢？啊，就说阿僧祇，阿僧祇不是指那个时间，是指阿桑嘎。这边的一阿僧祇，就是有一个名字叫阿僧祇的法师，这个法师就是谁呢？无着菩萨师也啊，阿桑嘎啊，就是世亲的哥哥。那么他为了世亲菩萨呢，讲授了十地经。那么世亲菩萨听闻十地经，就证什么明德定。好，你把明德定夸呼起来，这是个专门的术词，它是释迦行位软顶忍是第一的第一个，就是软位，软位所得到的三摩地，我们称为明德定。倒过来看你就知道了，他成就的根本定就是至少在初禅以上最圆满的是在四禅，然后他得到什么？得到了明，明就是般若，般若就是无分别的意思。你从三摩地心当中呢，能够修善巧而将要去得什么无分别智的这个定，叫做明德定。明德定是软位的行者他所修的定。所以世亲菩萨一听闻十地经，那我们的这个公案当中是说了，这因为这个世亲菩萨在一切有部出家，可是他遍读经论之后呢，觉得一切有部的经义不了义，所以他就以大众部啊，以一些比较小乘空义的论点呢，来驳斥一切有部的 毗婆，那这个大毗婆沙论，造了一部非常重要的论，叫做俱舍论。俱舍论这部叫做小圣的对法论。什么叫对法？对向涅槃，怎么样抉择一切法，朝向涅槃为上首，这叫对法论。可对法论有两部，一部叫做小圣的对法论，叫做俱舍论，一部是大圣的对法论。所以你只要看对法论，你要看前面是属于前后文是什么。如果是世亲菩萨所做的啊，世亲菩萨是小圣的对法论，叫俱舍论；无着菩萨所做的是极论，极论是大圣的对法论。我们下一步要介绍的就是他啊。那么世亲菩萨就做了俱舍论，很多人读俱舍论读不懂，他是在批判，他是在思辨一切有部的思想。很多人以为俱舍论是在整理一切有部的思想，叉叉哈，不对，他是在辩破，而且是在寻求类似小乘法空观的可能思辨。可是说的没有究竟，所以因为他已经在思辨了，所以他然后他又一直不断的在讲大乘非佛说，跟当时部派佛教的辩论是一样的。他的哥哥啊，阿尚嘎，就是无着菩萨，听到这个消息，就把他召回他家里去，说他快要病危了，命中了，来探病了。世亲菩萨来探病，旁边就叫人送十地经。十地经讲的一样是，依止于无分别智，继续证十地真如的过程。他一听闻了，那么立根的世亲菩萨，就立刻在英文底下证入软位的明德定，对不对？他可以证到法空观，知道真正究竟法无我，但是呢，没有骗知了啊，没有骗知。所以他当他有了转性，他的性格减小向大了以后，他哥哥呢就把这部十地经，还有他所做的摄大乘论两部，一经一论，交给世亲菩萨说，请你做事，请你为他解那个注解书啊。经就是指《华严经》当中的十地经。所以有人现在目前呢，这个我们前几个礼拜陈观法师才传了这个贤首跟唯识的华严四十二字母的法门，大概第42代还是几代忘了啊，还是第14代以后就合并了。那么因为其实法难之后呢，很多的宗门都不传了啊，那少数几个龙门大将啊，法门大将就只是持一切法，身上背一堆传承啊，这样子河流也是这样来的。不过向来学者都会把贤首宗跟唯识宗判得比较近啊，那由此也可以看得到十地经啊，十地经就是指华严经的十地品啊，就特别的讲大乘不共的十地修行次第啊，修行次第。所以他得了软位之后呢，再经过顶啊忍四第一，对不对？然后呢，两心见道，就准备要入初极喜地，所以他就说将入见修，见意思是证无分别智，见到位；修就是修实地的修到位啊。因为一般来讲，唯识学哈，如果你经常听到唯识学的修行五位，指的就是这个资粮加行，对不对？那么我们在地前讲的多半是这两个分位，而这两个分位都以文思为教体。目标是什么呢？朝向见道，见道而后才有修道的可能性。所以他说证明德定，就是经过了软顶忍是第一的软位，将要入见道，也要进入实地的修道位。于是他听闻实地经之后呢，涕泪悲泣，这是一个善根发相啊，善根发相。所以无着菩萨他哥哥呢，就受了这一部，就是哪一部呢？摄大乘论。此是指摄大乘论啊，交代他为他做，为他这部十地经跟舍大乘论做解释。所以十地经论世亲菩萨所做，舍大乘论是世亲菩萨所做，后人呢又有无心菩萨的做事等等的。所以事故呢，舍大乘论以这样的缘起来看的话呢，是以减小入地为宗，对不对？于此独享啊，在唯识的这么多十字论当中呢，这一部论是特别特别的详细，告诉你怎么样鉴别小乘的进行果，来抉择大乘的生密法门，都详细的讲在这部论当中。那么佛是由菩萨修道而成的，而菩萨呢是由多闻熏种而入的。哎，这两句话很重要。那么何谓佛由菩萨修道而成？菩萨指的是在实地啊， 大乘不共的实地行十度的人叫做菩萨。所以菩萨的修道差别就是在实地修十度啊，这件事情就叫方广十事，后文就会出现。方广就是指大乘，大乘行者的不共法就是十地，他的道地就是十地，他的行法就是六度，六度以般若为上首，以般若为上首，般若的圆满啊，般若圆满在修德上就叫做涅槃，在性德上就叫做菩提啊，这样子次第这样增上。于是他就交代，他既然看到他弟弟事情已经善根发了，就交代他做四论，是故减小入地是本论的详细。而佛呢，就有十地修十度来修道而成。而菩萨怎么入种呢？多闻熏习而入。多闻者不是叫你去听闻很多很多很多，多闻的意思是什么？心量的问题，发心的问题。不以少为主，唯求无上圣的心叫做多。你的目标要专一啊，唯求做佛，不求其余啊。心不以任何范畴限缩自己的量，那叫做多闻。你所有的听闻都以这个为目标，都以成佛开发觉性为目标，而且是以无量众生能够同成佛道为目标。这个目标要大，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不去鉴别众生为量，这个叫做多闻。所闻者谓大圣，叫多闻。而且这种事情呢，他也不急着求一生一世这样的成就。一个大圣行者，他不以一生一世为量，对不对？他去熏什么？熏阿赖耶识，把阿赖耶识就近亲近，成就菩提了，成就无漏了。能够八地以上存无漏之后，他还要分身法界做佛，去做实习佛，干什么事儿？学习讲经说法的功德事儿。学圆满了，140种不共功德都具足了，啊，那么十方才现瑞，证明他是佛，对不对？他还要怎么样呢？离开他，先要从他的那个成佛的那个地方呢，正涅槃的地方呢，灭度，啊。到了兜率去受身，然后从兜率再下娑婆，最后八相成道，对不对？建立一个一生成佛的典范。经过这么麻烦的因缘事，因为三多劫来的佛都是这样子建立的啊，就说都是这样建立的。这叫做多闻熏种，种的意思就是一切种子事，就是阿赖耶识。所以大乘行者都是以不以一事为量，都以熏种自己的阿赖耶识，栽培阿赖耶识的善根无漏种为量。我的阿赖耶识当中只要有一分无明还没有断尽，我誓不成佛。这叫做多闻熏种。开玩笑，我只要让烦恼现行不起，离开三界的欲，我就近解脱正涅槃去了，对不对？那么多麻烦，把那个事搞到烦恼障清净，还要搞成所知障清净，对不对？还要生那么多功德才叫做佛的圆满呢？大家不干，你不干那是你不干，那是你的事情，反正就定义不同嘛，对不对？而菩萨是怎么入的呢？多闻熏种而入。你愿意发这样的心，做这样的愿，然后他加上几个字，这样子入门的菩萨呢，幸福无边。我说好苦啊，怎么会有幸福呢？你们入了那个门就知道幸福在哪了。真的，当老师有一个好，有个不好。不好是到处走，你不认得人家，人家认得你，对不对？好在哪里？好在你就不敢作怪了，对不对？速速就要挺着一个做老师的典范嘛，对不对？把众生当作正上缘，砥砺的自己一定要成佛为止啊，不能退转啊，这是好处。因为这个好处，幸福无边。为什么呢？你就断了下三恶道的因缘没？是不是这样子？这样是不是比较幸福啊？如果来一个你所谓的好朋友，哎、欸，来，去饮酒，去，去三恶道，啊，像幸福吗？暂时得乐啊，究竟受苦咩？对不对？所以哦，真的、哦，这个圣人的性格跟他的施责力哦，跟一般众生真的是差很多。他认为这种为众生辛苦的业哈、哦，是幸福无边。啊，我们呢？自己知道就好了，对不对？这就是风师妙典，一切且至，因此钻研啊，这个话非常的决定 看到这样子能够减小入地的经典，而且讲得这么详细啊，因此好好的钻研。那底下呢讲了石门啊，这个殊胜的地方。第一个很好玩的，因为这个因缘是世亲菩萨因着无着菩萨受十地经缘起而来的，所以他就以佛果为量，倒不是指华严，华严指的不是华严经那部经哈，华严是指如来心呢、啊，是指佛果的功德，那是杂花庄严的意思，就是说什么种子种在佛的心坎里面去都成就菩提，对不对？证的是涅槃，成就的是菩提，所以他的心是最大福田，最大功德。所以华严教海指的是这个东西。那他谈的是什么？这个一真如法性当中所建立的十法界，非此不入。非此不入是此是谁？舍达成论。你要入华严教海法界功德，你不从舍达成论学习唯识教观，恐怕还蛮难入的。这也是造就了后来新手宗跟慈恩宗合作一门传承的理由。第一个，第二个，婆伽梵十殊胜语，那是因为阿毗达摩大乘经当中，婆伽梵就是世尊自己说，大乘之所以不同于二乘，他有十门殊胜，啊，讲了大乘的因果始终开示明白过，啊，把大乘之不共于二乘，他的因果始终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什么？有十门殊胜。十门殊胜我好像第一次第二次我也有讲过，我们再复习一下，因为我很重视它。第一个是什么？一切所知是怎么升起的？谈所知一，所知一就是谈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不是一个东西，是一个缘起的法界。缘起的法界是怎么样缘起的？把缘起的自相共相啊搞清楚，对不对？它的果相因相色为自相，把这个三相阿赖耶识缘起的道理讲清楚说明白，让你用这个观点去看世间啊，看世间，建立所知一的观点。第二个，建立所知相的观点。所知一是讲因缘所生，那么他所生的法呢，成就了三相，哪三相？依他起、遍计执、缘成实，这三相，这讲这三相呢叫做什么？所知相。谈一切的有为法是因缘所生，这个道理讲阿赖耶识缘起，谈所知一。因缘所生的法，法的建立是谈所知相，谈三相。所以把这两个色大乘论的净体加起来，就是因缘所生法，对不对？为虚妄分别，有阿赖耶识缘起正观呢，显现两种无我性。就把这样子的一个道理，你说你讲唯识讲再多的道理，不外乎这两句话：阿赖是缘起，一切有为法因缘所生，这例外吗？很难懂吗？所以现在大家都为了认识一个东西叫做阿赖耶识，你认识那个东西干什么？把它当作精灵，把它当作神我了。要把这样子的三相的道理当作是个缘起的现象，去起一个唯识教观的体，对不对？把这样的观点先建立起来，成就你一个唯识教观的正念，这很重要，这叫所知一。那么你一定要一看就明白，一切法是因缘所生。那所生的法，法的建立是什么？三相。三相说什么？说无自性。而无自性又不是一切法全无，对不对？如实知有无，入中道实相。这是舍他生论的十门殊胜，第二分、第三分就告诉你怎么样入道，对不对？讲唯识无畏，怎么样从多闻熏习啊，如理作义，一直要成就法随法行，见道，整个这个道师地，在第三分入所之相。可是我们没有福报不行，成了大乘，入了初地以后，你不修六度也不成。所以讲因果六度啊，因相于果要修六度，果呢回向于众生也还是要行六度摄受众生，而这六度呢开作十度，是从般若度当中开出了方便、愿、力、智 所以你讲六度可，你讲十度也行。讲十度的话呢，就叫做方广十事。啊，一个大乘行者所干的十件事儿，就是这十度，这是不共于二乘的，不共于二乘的。那么由此呢，这十度在哪里做呢？在十地中做，所以谈差别，谈修差别。啊，从初极起地到法云地，谈修差别。而这十地位当中呢，就是干这三件事儿，哪三件事呢？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你把这三种无漏学学到无学漏尽圆满之后呢，成就两种善果，断果跟智果。断果曰无住涅槃，智果曰三种法身。啊，智果曰三种法身。好，这就是十门殊胜。你要去分别这个法是大乘法、大乘不共法，还是通三乘，乃至于它是不是人天圣，就用这十个法印去应可，应得过十门全过哈，才叫做大乘不共法。十门应不过的呢，那可能是共三乘，乃至于可能共五乘。好，这是大乘之所以别于二乘不同的因果始终，在这第二分说明白，这源自于阿毗达摩大乘经。是啊，那么再来，我们都知道解脱有两种障碍。一种障碍呢叫做烦恼障，一种障碍叫所知障。共三乘同说解脱，对治烦恼障，可是独有大乘标举所知障清净，当作他解脱的功课。所以这边第三门他说啊，色大乘人讲述一件事儿，他说啊，菩萨行者独标所知，所知的意思是什么？十法界一切众生的心量，他们心中有什么样子的 KK 问题，都是他的事儿，对不对？这些东西不把因果始终弄明白，他就不解脱，他就不解脱。以众生能够离苦得乐为量，把这些所知境界骗清净为愿的人，是真正大乘行者。所以他说，独标所知，大所胜故，大无外建立这样的一个解脱船，是不遗漏一个众生的。所以大所胜故，漏无漏种共持所依。漏无漏种还不是普通的漏跟无漏啊，当然你要说了三界六道以及涅槃正德，漏是指三界六道，无漏是指涅槃正德，通通要依于什么？依于所知的依。所知依于什么呢？阿赖耶识缘起的三相。你要知道一切的所知境界怎么来的，怎么去的，一切所知境界的来来去去、生生灭灭、真真简简、染染净净，全是三相所显，全是三相所显。那这样子的所知一的生命里面呢，三界六道流转依他，对不对？八世转世之菩提也一样念他依他，啊，也一样依他。所以你要去怎么样呢？多闻熏种转阿赖耶识为无漏，这样子十法界成一真，这个才是真正的漏尽解脱。只有大乘行者会发这么大的愿。所以他说，既然如此，我要多闻熏习入门，那么舍对之外无他谬巧故。你怎么能够投机取巧，对不对？对治虽然不就近，可是你不修对治，就近不清净，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好，这个是第三色大乘人的殊胜特别之处。第四，色大乘人的第四个特别之处是建立赖耶。赖耶是什么？色常三相啊，特别他不加个四字，就怕你们把它当作一个我的字体啊。这种东西，这种观念，佛当初也不太敢跟二乘根性的人讲，就是怕他断了人物我，才产生一个像五蕴的运性我一样的观点。所以他说，建立赖耶为大王路。大王路是什么意思呢？大大的，对不对？谁上路都不会拥挤的一条道路，大家都应该要走的，朝向共同的一个目标啊，一个成就罗马大道。这样的东西要建立一个正观，这个正观就是阿赖耶。赖耶者是色常一切法，熏现成种，对不对？缘起成法，这样子的一个缘起 为我们的所关紧。那么当你发一切自治为愿的人呢，大所胜故。一切自治是指佛菩提，是指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的智慧。共三乘的智慧叫什么？叫做一切智。啊，叫做一切智，就是解脱的智慧，叫一切智。一切法人无我嘛，你能够懂这个东西，就离三界，就究竟解脱，证涅槃，可以够。一切智是够你解脱的。可是呢，菩萨以做众生思为业，所以他重点在哪里？在道种智。道种智是什么智？寻求各种种性的人能够解脱的方法的，对不对？他急不急在自己解脱？他急在每一种人怎么样解脱会好。好，所以他修道种智的是菩萨，能够把道种智的修学跟一切智合而无二的人，就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唯有佛了，唯有佛。那么能够以这样子为愿的人是大所胜故，是唯有大乘行者才会去走的一条路。啊，所以呢，去以多闻熏种阿赖耶的三相清净为愿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乘不共行者，是第四门所说的。好，第四门说，色三性于为识，不要忘了，万法为识，三性是不是也为识啊？很多人把三性讲的三种道理、三种法则，也可以对了。不过依他起是是，片机值也还是是，圆成时当然也还是是，只是是的清净位。如果你要说一法，那一法当然是指依他起。依他起性是心的本质，是心的实相。如果你于中生执的话呢，你心就转变成什么？片机值。如果你心正无分别的话呢，你的依他起心就转成圆成实。所以这三性只不过是指心的心意识的三种分位假名而已，不是指说心有三种，三种还和合，对不对？你浓我浓，不是这样啊，是三种分位，是三种缘起的法界现象啊，这样去理解它。所以色三性于为识，你不能说万法为识，结果三性不为识，不是不是，三性还是为识啊啊。那么为识妙意义，此度相故。为什么万法为识？包括连圣教量里面的教言都也为识。为什么教言为识？教言不是清净无漏吗？清净无漏就有一种偏狭的人，就会把它解释成有漏啊，对不对？所以意思老师就说一句话了：佛法也要用三法印、四法印来看待它。诸法无常呗，诸行无常嘛，你心要怎么去解读它？每个人都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请问万法是不是真的为事？那佛法是不是也为事啊？你看你怎么解说呗，看你怎么用呗，看你以道果以什么为量嘛，对不对？万法为事是事到很彻底的，连圣言量也都应该为事的，不应该说它是不为事的，因为它没有。他没有能力叫你一定要怎么解读他，是不是这样子？你要怎么解读他是你的业，跟他无关了。他本来是我一个正量的人所说出来的道理，是一个结论。我们只不过是在佛真如心的结论底下去寻求泰安呢，怎么样才可以那个样子呢？对不对？是在结论当中找出路的人，那是我们呢。对佛来讲，他没有妨碍，别人怎么解释他？好，所以唯识妙意，此独享故。这事啊是不生不灭的，事是非垢非净的，事是不增不减的。尤其在舍大乘论里面修为是观，一直告诉我们要观万法不增不减。你只要离了增减执，就可以入中道实相。你不要增一法为我，减一法为断，离了长断，能够贴近中道实相，这样去用心啊，心才能够用得正确而不生烦恼。学什么东西才会有勇猛的善根加持啊？这是第三、第五门殊胜。第六门殊胜，他说能入为是加行见道为最近，为最近故。啊，当你从文思当教体修学三性三无性，修加行道就是以见道为目的，对不对？所以十大圣的前三卷都是以这个为目标。那么所入为是，意思就是说你。所入为识，那个为识后面就要加个字性， 如果你能够误入为是性以后呢，那你要干的事情就变一变了，就不是修饰家行了，就要变成方广实事。什么叫方广实事？就是指十度啊，从波尔再开出来的十度啊，这是方广实事。所以呢，方广实事也就是六度。那么你要修家行道见道的资粮位，你还是要修福德智慧的六度，对不对？那么因位的六度跟果位，就是入地以后的六度有什么不同呢？请看底下这几个字，一定要记起来。平等六度为因呢，增上六度为果。平等六度的意思是什么？你还是要修六度，可是一定要用般若空观来消化它，不能够起任何有所得心。修六度只是你创造一个教观的因缘，观恶我，懂吗？至于它的附加效果，那个产生出来的福报跟智慧的资粮，与众生共，与众生共，我一分不取的，不当作我所来用的，这叫做平等六度。六度是为了让我四大平等，维持一个色身，能够修家行，只要正根本无分别智，那么这些道果大家享用，对不对？这是因地法行当中的愿，当中的心是这样为量。到了正无分别智之后，你还是要随顺世间修分别智，那个时候一样行六度，那个六度只为了一件事，增上六度，对不对？当看到众生福报不够，我的福报还可以，我就依着福报的果建立一个人间净土，大家来这边设施共住，对不对？就像简老师一样，人间菩萨建立一个道场，给我们七楼一个套房，对不对？啊，但是就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平等住，能够去不断的栽培自己的阿赖耶识，啊，专有漏成无漏，这就是增上六度。他自己有什么好处？对不对？有什么好处？为了盖一个深坑道场，还要去抵押，跟他的同修道友说：“师姐啊，我们的住家拿来抵押一下，呵呵，抵押周转一下，就是这样。”他为自己卸脱用吗？完全没关系。正上六度，正上六度，啊，以这个为果，所以六度的方广实事呢，在因地是修平等，啊，帮助你成就唯识教观正无分别智用的。入地以后呢，当作众生道粮。对不对？都一样六度是，可是用心以及效果上有一点点不同。如是能入跟所入同样是六度，所以我们这一分叫做比入因果分。你要从因地入果，从果地回向于众生，同样修六度，所以他说比入因果，所入能入同修方广实事六度啊，全入意，怎么样去入修大所胜故？这是大乘不共的，这是大乘不共的啊，所以六度所建立的方广实事为因为果，都是大乘不共的法。啊，这是第六门殊胜。好，第七门殊胜讲实地。他说啊，修道的差别，修道的差别，你看啊，声闻人三生七世，对不对？正四果，正四果菩提，大乘就不这样讲了。就烦恼解脱也可以随顺啊阿罗汉，可是就修道差别来讲呢？发尔次第，初地为德，德什么？德白法名门，当然也可以叫做德无分别智，同样一件事，德般若波罗蜜啊，正根本无分别智叫做德，这才叫做德啊。可是我们众生也德，众生以什么为德？德易熟，我们众生的易熟就是我们的德，对不对？哎呀，舔为人生，好好的把住青春的尾巴，及时行乐，秉烛夜游，这是我们的德。我们的德放在这儿，圣人的德放在哪里？正入初地，正根本无分别智，对不对？正白法名门，那是圣人的德。大家把德失心放在不同的地方，这圣人跟凡夫的差别。然后呢，经过实地圆满佛的不共功德，叫成办华严修因呢，正权为持。所以你要入华严的法界，唯有修实地。所以注解华严经的像这个清凉国师，他就详细的解释实地经，实地才是大乘不共法， 在华严经里面也是这么说的。不过你以华严的原教别教一乘的殊胜原教的之见来去修华严，那么你初发心即等正觉，对不对？原教的初住位就等于别教的初地位，天台判教是这样说的啊、哦。这个我们拉回来，你懂就懂，不懂就先放下。所以华严修因正权为此，就以行道啊，就以修道之前要入见道位呢，你一定要修所谓的四加行，那么成就唯识教观正根本无非为智，这是大乘的共同发愿，是大所胜故。这第七门殊胜，第八门是八门殊胜，别显六度，当然也别显六度也等于别显十地，你的六度在果地，在十地位。干的就是三无漏学，所以把它约重新整理一下，立为三无漏学。而三学增上，为什么三学增上？增上戒学就增上心，心成就清净以后就增上于慧，慧成就之后呢，道共戒就成就于戒。啊，三学彼此增上叫做三学增上。啊，弘一大师的三宝歌里面就有三学增上，对不对？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地上的果功德。大所生故，修大乘的行者都是这样发愿，都是这样干的，都是这样修行的。这是第八门殊胜。第九门殊胜，唐是断德。他说断果呢，是曰无住涅槃。无住跟涅槃中间加个字，即无住即涅槃，而不是有涅槃不去住。因为他已经自己作证，涅槃无住性。涅槃无住性，因为为什么？因为涅槃法是一切法的实性嘛，你选择在哪里住，在何处不涅槃，对不对？你还在问，哎呀，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哪一颗星是我的？干你啥事儿？干你啥事儿？我的涅槃应该在哪里发生呢？对不对？哦，这就是无住涅槃，无住即涅槃。为什么呢？一切法实相是也。一定要实相实业，你还求，你还求一个住处，你当下不是便是吗？啊，这是大乘行者所称，啊，这是断啊断果，自果讲三生，啊三生，他三四大乘的三生的讲法跟一般不一样，我们以前讲过。那么请注意哦，三生的生还是要讲成积聚，因为圣者集法成生，所以他所成就的智慧叫法生。我们呢，hey, 我们就收集 LV 的包包， Gucci 的鞋子，三宅一生的衣服，集为一身，嚯，那是一大拖拉骨，那是三车凡夫，对不对？搞得那么一拖拉骨，积聚成身呢、啊。可是圣人什么？圣人是集法成身，法无形无相，了就了，不了就是不了，对不对？你证悟之后，你经拿走烧掉，与我无所谓，与我无所谓。他以这种无形无相殊胜的功德为身，这种身是最殊胜的，是不是？三种积累法身的方法，是大乘行者所称所用的方法。而所谓的三身指的就是智慧，他用来替众生抉择离苦得乐的方法。这个智慧就是用来干这个事，不是用来四肢变充，为了换得你更好的收入，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做。那么如是实义啊，显示此论为大王路，为烛佑证，烛就是照亮啊，在那个幽室密闭的空间当中呢，给你一把什么般若的火，一灯就亮啊，胜利无边。那个他的殊胜呢，太多太多了，不可说言。谁有智者而不钻研？只要有一点分别慧的人呢、啊，无不去选择大乘这条路啊。为他自己的大王路，啊，做一个皈依，做一个法身自性的皈依。好，到这边呢，把这十门殊胜赞叹完了以后呢，来讲，在十字论当中，欧阳先生他自己会选择哪一部论最殊胜？他当然选择本论。他说啊，当然他现在只介绍第三本，对不对？色达真论。可是他就急不得了，因为他这部论最重要嘛，所以他就说了，还没讲完后面的七部，那不重要啊。那不重要，我先摆在这边一半。他说、啊、十支讲完了之后，你还是会认为色论最胜，他也不是空话一句，有理由的。他说、啊、白法明门论跟五云论略不及详，讲得太简略了，不够详细，有些地方太多地方看不懂了，对不对？为什么呢？白法明门论还需要 这个极论啊、显然三德论等等的一些广分别的论来加以解释，对不对？你单单看它只有明路，对不对？哎呀，五片心，五片经，读完了，读完就白法明门了吗？我看完是白法暗门，所以略不吉祥，所以光读它不够，不够。好，杂集，杂集算是很丰富的吧？杂集降三圣，对不对？但是呢，幽微不去谈抉择。当然了，杂集的后面四品谈抉择啊，可是你懂读不懂读也是有差别的。所以他说杂集法相博不及要，他三圣广博，该刮三圣的法相都包括在内。可是抉择生密呢，他就是 one stop selling， 所有东西都在我这边卖的大卖场，对不对？你进来里面你想买什么都有，可是他没有强迫你非要买大圣，就是博不及要。那万一你的根是什么？你根是急求解脱的，你就买一个声闻果就走了，回家孩子们、哦、买到这么小的米店，还以为你买的好东西了，真正好东西你没有带走啊，博不及要，怕你不知道抉择，这是问题所在。不是说它不好了，分别一切论呢，但解释止观，对不对？那很多法界这些缘起事相的道理方法，他倒是没有去讲得太明白。好，这是分别一切论的问题。可是呢，六度三学此独详故，也就是舍大圣论啊，比起分别一切论讲，他也讲止观。请注意啊、哦，舍大圣论不是不讲止观，他也讲止观呢、啊。所知一、所知相、入所知相，以及增上戒心慧学，通通是讲止观。将止观修舍成慧的，大概离开舍大圣论这么比例高，大概是80%讲修行，这么高的很难见。可是除了这样之外，他也讲六度三学，六度的分别性相也大概舍大圣讲的非常详细。三无漏学他还特别辟专章，只有增上戒、增上心比较少一点。增上慧学讲无分别智，你如果要在一切教典当中去研究什么叫无分别智的性相，那你还不能不读舍大圣论增上慧品。很多人把什么无分别讲成那什么都不分别，那是错得一塌糊涂。他一开始无分别智就跟你讲五种类似无分别，但绝对不是无分别智，其中之一包括灭尽定在内，它很类似无分别，但不是无分别智。外道的无想定类似无分别，但不是无分别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五种相不是无分别智，排除掉。那五种刚好是我们现在对无分别智错解的最厉害的五种。所以你要把无分别智搞得清楚明白，那大概也要读《舍大圣论》。啊，这六度三学在本论当中非常详细，当然也包括分别一切论重点的止观，它也包括在内，所以到这边算是个段落。讲完了分别一切论，那么接着来比较，那么舍大圣论跟辩证辩论比较一下呢？辩证辩论比较重在知见啊、在他的见上面，他说啊，明中道义对治恶取空，可是呢，舍大圣论也一样，在所知一讲三相，在所知相讲三无性，又跟你讲三性虽然无自性，可是不是全无，讲非有非无的中道义。除了这个中道义之外的辩证，对之恶取空跟辩中辩论一样之外，表示说舍大圣论有辩中辩论的见分别讲中道对恶取空的殊胜，可是它也包括什么？包括实地正权所修。他还告诉你一地一地要对治什么障正什么真如，讲得可明白了，只是比较疏成为师论。成为师论在实地真如这个部分呢，讲的可以说是一切经论当中最详细的啊。除非你去读实地经论，就是世尊菩萨注解实地经的那部论之外，成为师论讲实地的修法讲的是最多的了。再其次就是舍大圣论，把大圣不共的修法讲得很清楚，还把中道实相对治恶取空的义也讲得明白啊，他不是骗哪一边的，非常完整啊，非常完整。好，再来，再把舍大圣论跟两种唯识论，两种唯识论指的是二十论跟三十颂， 参以及三十颂所注解的成唯识论。如果以这两种唯识，就是三十跟二十这两部唯识论来比较的话呢，二十唯识论重在破，三十唯识论重在立。所以他说啊，立破推广，推广什么呢？推广唯识的中见。唯识中见是什么呢？唯识无异啊。推广什么呢？四个字，唯识无异。你先把万法归识，是在透过阿赖耶识缘起讲什么？二无我，由二无我说无异，由二无我说无异，推广这个观念，叫你从这个观念去下手，提纲挈领，此罪一顾。意思是什么？指的是谁啊？立破推广，提纲挈领，指的是谁啊？此是谁？色大乘论。色大乘论兼具了二十论的破，三十论的色，嘛，三十论的力，把他所要破的世外有境，把他所要立的唯识无境，这个总纲在色大乘论的所知一所知相讲的非常的提纲挈领，此罪一顾。也就是说，三十颂跟二十，三十论跟二十，什么三十颂跟二十论里面的力破要义，色大乘论把它做得清清楚楚，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色大乘论讲的是二十论三十颂里面的要义，而三十颂跟二十论里面是讲这样的唯识教观的道理面，它的思辨，它的广分别。好，这是他们两个关系。当然两个都需要彼此了，不过就其比较来讲，如果色大乘论已经包含了两种唯识论里面的要义的，如果我偷懒的话呢，我学了色大乘论也不会放过二十跟三十论，是不是啊？好，这是跟他比较。好，如果跟金钻论比较呢，金钻论全大义在庄严。庄严是什么？讲佛的功德，讲佛的功德，而佛的功德都在什么？都在陪伴众生离苦得乐上面，对于自己的自所证就比较重在庄严利他上面。对于自利的部分呢，哎，舍大乘论讲的可能比金钻论来的详细。当然了，金钻论在教授品教戒品当中也讲的非常详细哦。他说啊，金钻论此论全大义，独在入故。意思就是说，舍大乘论比当然比不上金钻论那么的广博，可是呢，此是指舍大乘论。色大乘这部论呢，它跟金钻论一样谈大圣的不共法，可是这样子嘛，独在入义。什么叫入？入地，减小入地，把你的小圣心转向大圣，大所圣故，这是色大乘的目的。金钻他根本不跟你辩论，他说大圣不共就是这么殊胜，这么。有这么多这么多金庄严啊，差别功德啊。色大乘跟你讲怎么样成就那个功德，谈方法啊，谈入门。好，这是跟这个庄严论比较。那如果跟最后一部的显扬圣论的比较呢，在184页第一行，显扬圣教论者全教义重文思。哎，这两件事情很重要。他比较跟你在讲修三摩地的方法部分呢，都在重他的文思上面的定义，可是呢，色大乘论用文思多闻熏习呢为入门，可是重点在哪里？重点在法随法行的唯识教观，以涅槃为上首的瑜伽教观，这是此权入地义重修慧。如果以三会来着重比较来看的话，显扬三教论重在文思，所以我说显扬三教论是一部很好的佛学入门概论，我的依据在此，的确是这样，因为他讲修法少，有也是用定义的方法去解释，把修道之地的升起圆满跟圆满次第讲得清清楚楚、明白白的入修会的次第，那么舍大圣呢还是殊胜。而这种说法不只是他欧阳先生一个人说啊，其实历来。当然有人说有当时有舍论宗啊，有地论宗，地论宗重在道次第，而在舍大乘里面也有，对不对？可是呢，舍论里面有的唯识教观，实地经论里面却没有， 一样这两部论来看的话呢，四大圣论又要胜过于实地经论啊。当然这是就我们的凡夫心来较量，怎么样下手是最经济实惠的啦啊，这是一种分别。可是广来说的话呢，你要做一个瑜伽师，这些实部之论为了要去弄通瑜伽师的论，恐怕你迟早还是得学的啊。但是下手呢，舍论可能恐怕还是蛮殊胜的啊。所以是故呢，以此为胜呢，因此专研是为色大乘论，以减小入大为宗义。好，讲完了，我们是1:30上课吧哈，再说一下下啊，请看到第四部论杂集论。杂集论者，杂集论，你看哈，他说他也一样是刮整理哈，瑜伽师的论一切法门。一切法门，请注意是一切法门。舍大乘论呢，请看呢，请回到181页，夸瑜伽，瑜伽是指瑜伽师地论，在181页倒数第二行，它是整理什么呢？整理瑜伽师地论什么？生密法门，就是抉择大乘，名为生密。虽然瑜伽师地论讲三乘，可是它密意抉择大乘，这件事情独详在舍大乘论。而如果以集论、杂集论来看的话呢，他一样整理瑜伽师地论，可是整理瑜伽师地论什么？一切法门指的是三乘菩提，把三乘菩提的道果他通通整理。那要看你的慧眼了，你慧眼是英雄，你自己要去像无着菩萨一样，无着菩萨是帮你做作业，对不对？抉择出大乘不共法，那你一样可以去读杂集论。那你能不能像无着菩萨自己抉择出大乘不共呢？你的本事，对不对？你的本事。不过你想总览三乘的菩提道果，那么读杂集论不会错过啊，因为他整理了瑜伽师地论一切的法门。他也一样是依据诠释阿毗达摩大乘经，可是他诠释什么呢？诠释所有的宗要，也就是什么，把大乘修菩提当中属于共三乘的，像37菩提分，在那个四大乘里面一字话都没有讲，不是说它不重要，而是说这件事情共三乘。像三三昧共三乘，虽然有它的不同，可是在四大乘里面只字不提。在四大乘里面它就单独只提什么大乘独修、二乘不共的那些法门。所以在杂集论当中呢，它包括了阿毗达摩大乘经当中的所有宗要，虽然这部经已经不在了，可是你只要去读杂集论，它的宗要法门通通在杂集论里面，有没有很宝贵？对不对？已经得不到那部经了，那没有关系，那部经的法门通通在那里嘛，对不对？你好好去研究它，可以找出端倪来的哦。不过要出现像无着菩萨那样智慧的人才可以抉择出来，不一定的哈、哦、那我们是不是呢？看见我们有这个量。好，那么整理出瑜伽师地论跟阿毗达摩经的重要之后呢，那我以什么为目的呢？就是要改变一个角度来看世间，就是以蕴处界三科为宗。你一定要怎么样呢？产生为蕴处界三种善巧乃至于五种善巧做观。老实讲，蕴切住三科，请旁边注明一下，其实就是六善巧的意思，就是要叫你修六善巧的二无我观，或者是简单讲人无我观。无我为法啊，就是这个蕴处界，无我为法，假借蕴处界的法相法性来证明什么呢？来证明人无我。所以你放眼望去就找不到我，但是可以骗观法界蕴处界的差别，这叫无我为法观啊。你可以练习这样子为宗啊，是给他的目的。所以学法相就是要练习法界法相观啊，观法相而遍寻不着我，破斥我们的人我执。好，底下呢分作几门来去讲杂集论的重点。第一个宗证据啊，宗证据，宗的意思是法相宗，他提供法相宗的一个根本。那个根本，他说阿毗达摩弘文未译，意思就是说译文没有传到现在来。然而狮子觉言，因为狮子觉呢是开始去抉择里面的那个杂集论的第一个人啊。本论依经夸译理境，狮则就论讨宗及彼经要， 窥法师，窥法师是指窥基法师哈。窥法师言：此论出名三科，即以三科为宗，以是因缘说宗证据。这句的意思就是我们这样根据，告诉你，你如果看得见的，我跟你讲，我虽然感觉很真实，可是就是看不见，分析不到，遍寻他的自信差别，就是找不到。你找得到的东西，勉强言说是只有找得到什么运出界三科而已。所以你从理性去思维、去观察、去作意、去思维、去辩证，你说违法无我，对不对？产生出这种失责力啊，然后呢，让你处在一种无我违法的心地风光里面，你就不会去追求我所而产生后续的烦恼跟随烦恼。对于解脱是有帮忙的，不要以为修法相就不能解脱啊，可以的，就看你怎么样做观呢。好，第二个宗体义，这一部论杂记论总共有八品啊，底下就跟你分成八品是哪八品啊，你们大概有个概念，知道它是用这种概念来分类一切三藏十二部经的。怎么分法？各位标明一下啊，此论有八品，先本四分宗，请注意啊，这一部论分成两分，前面呢四品叫做本四分，等于就是瑜伽师论的本地分呢、啊，就是主，就是它的主题、主旨。后抉择分，对不对？抉择分是它的把它的生命啊、要义啊，产生出一种注解、解释、诠释、抉择。所以同样是在解释三科，可是呢，把三科的性相讲清楚、说明白，放在前面四品。立作本师分，抉择他的大乘生命呢，分明三科无我违法的意趣，放在后面的四品。前面四品显现违法，后面四品显示无我。由前面四品安立三科的法相，后面四品抉择人无我。啊，这样讲清楚吗？啊，这个就是这部论，不要以为这部论不能修行，它只是词典，那一样哦。你能够知道身体之力，一样是修行的方法。那首先呢，一定多谈静嘛，啊，所观静嘛，静必有体，本其体曰三法。那么这部论的所观静呢，所观境界就是三法，三法意思就是什么？运出界三科，就以这个三法为体，以三法体为静。充其体曰色，什么叫充其体？以这三颗运出界色一切法，就叫做色。色的意思就是说归纳，就发现，哎呀，万法为运，万法为处，万法为界。你以运善巧做观的时候，一切法都设在哪里？是在五蕴里面。你以处善巧做观的时候，一切法都设在哪里？处善巧里面。你以界善巧做观的时候，一切法都设在十八界、四界六大里面。没有例外的，如果有例外，你这个道理有问题。它可以骗色一切，充其体曰色，顺其体曰相应。什么叫顺其体？随顺，你不去破它，你就看它，看它如何，它原生的一切法为相应而已。只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相应法事，没有运处界三科之外的别别法性可得，没有，找不到，都是运处界的相应法。除了运处界之外，没有运处界之外的自性可得。然后告诉你怎么样修三摩地，三摩地之后呢，证明这件事情，得其体曰成就。成就的意思就是成就法相的真如，平等做观，你能够遍观一切。无非运处界，为运所摄，为处所摄，为界所摄。你如果能够三摩地当中证明这件事情，就叫做得其体，这个曰成就。所以呢，前面的本四分有四品，第一品叫三法品，第二品叫摄品，第三品叫相应品，第四品叫成就品。曰前四品是三科的体为所观法，这样了解吗？到这边是一段。啊，到这边一段，所以这边也是教导你止观的。所以你看，唯识论最大的特别是，不管他讲什么体相用，都在跟你谈止观。好， 那么所观境成就了以后呢，就要起行了。所以依这种所观境界呢起行，通行意抉择地，地是四地啊，有四地有二地，四地是苦集灭道，二地是谁？熟地跟真地，对不对？所以你四地来分别，以二地来分别，这个是通行，是通三乘的。所以通行意抉择四地，妙行意抉法，法旁边注明两个字，六度，或者是十度也可以了。啊，十度，妙行呢是抉择大乘的不共法行，大乘不共法行是什么？方广十四，六度所开的十度，所以有这样的抉择。妙行意抉择法，法行者就是所谓的六度、十度、方广十四。行必有果意，抉择德啊，这个德果呢就包括了所谓的四入跟四德啊。所谓的这个阿罗汉的果啊，也包含大乘的十地果，都包含在内，因为它是通三乘的法相嘛啊，所以它抉择三乘的道果啊，立为德品啊，立为德品。好，最后呢，慧解利他意，决论意。哎，慧解利他，如果你自己明白了开解无分别智之后呢，把这个道理要为别人广分别宣说，就利他。那么你就要决论义品，就要学习什么？决就是学习啊，去解释，去明白，明白怎么跟别人论义。论义有好多义名，跟别人解释，跟别人辩论，跟别人广分别，跟别人略涉。你凡是为了让别人误入跟你一样的无分别智的进行果，所做的一些言说法事，通通是论义。通是论义，论义不只是讨论而已。你看啊，人家以前讲经说法、写书啊，解释法相概念呢、啊，都有原则的。这原则通通放在哪里？通通放在论义品里面。里面也跟你讲因明，怎么样落覆，对不对？怎么样才可以有立宗？怎么样才能够不过失？啊，怎么样才能够出离？啊，等等等等这些规矩，这些规矩，这些规矩呢，就是要破他人的邪见。然后呢，安置他到正见上套来，那这些事情呢，都是为了利他的目标抉择论义。我读到论义品的时候，里面有一段话，无著菩萨啊，不是安慧论师写的，他说啊，如果你读前面的论，读到心有点烦乱，读不下去也读不懂的时候呢，且自知不要理他，且自知，你就搁置他。不要管他，在懂的地方擅自思维，不懂的地方祈愿交给佛菩萨。我不懂啊，您们负责啊，负责把我搞懂。心不生烦恼，心不生烦恼。他说啊，论义多了还成散乱了啊，论义多了还成散乱。哎呀，那个论师呢多慈悲，他本身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成困难的，对不对？他顾念到那些弱根的人、软根的人，哎呀，不得力怎么办？多这么一句话，哦，看得出来，那种慈悲啊，就到了极点。好，这是后面的抉择分，后面四品为三科义，前面讲三科的体，这边讲三科的广分别义，为能观法。什么能观法？就建立起一种思维观察的角度，对不对？什么角度？四谛通行，六度不共行，德果论义。德果是自利，论义是他利，行不行呢？由这四法的观点来去抉择什么？抉择三法啊，这个色相应成就，就以后面抉择分成就的观点来去抉择谁？抉择前面的四品的所观法，想了解吗？前面四品建立一个所观的境界，就你要观察的范畴是这么多，哪些呢？万法都是运出界嘛。对不对？而运出界摄一切法嘛，那一切的差别相都只是运出界的相应事嘛，对不对？你能够证明这件事情，就叫做什么成就嘛？成就是道果嘛？那怎么去抉择它的这样的道果的深意呢？用底下四个观点啊，这一切法四谛二谛，用四谛的思维、二谛的思维去得善巧，对不对？然后修六度的法行，在因地的时候呢？修集福德跟智慧，在果地的时候呢，增上三学， 然后呢，德，德也是五字心，然后呢，论义如何利他，如何安利，言说善巧，怎么样写注解，怎么样说经说论谈义门啊，写四论都有规矩要学的。你的心量如果不放大到做天人师，我可能恐怕这么烦的事情不学也罢，不学也罢。好，这个是中体。那么好，我把中立义简单念过啊，我们听着中立义这个地方。好，第四行中立义，那么学这部论有什么好处呢？他说啊，善三科已定，只要把运输界三科的所关境搞清楚了哈，于任何一个现境随其所乐，心意安定。为什么？为什么安定？无我无法呢？对不对？心就住般若，无住而住啊，对不对？心怎么能够不自在呢？当然能够容易得安定。也就是说，你观察一切法相，只有运输界行相续，假立民法，你常做如是观，你会染着吗？你会生烦恼吗？因为一心不二用的前提底下，你常住如是观，根本烦恼生不起来嘛。你不生烦恼的慧而生出的定，那是很殊胜的大乘止观。所以心意得定，这是第一个利益。第二个利益，你在这里得到一个万法平等运输界所显的法则之后呢，与一切境再去证明它，无不如量正慧圆通，视为止观利益，然后再用他的道理法则去骗观一切境，没有不如是的。正慧就是我们的四谛现观，都是不断的、不断的去证明它。圆通的意思是圆满，没有例外，而能够通达无分别，视为止观利益。啊，视为止观利益，止观利益是自利。旁边注明一下，是自利的利益，是对自己解脱的好处。好，这是第一个善三科义的好处，得到止观的利益。第二种善三科义的好处是什么呢？善三科义者，师则决定。哎，师则就跟修止观了，你一定懂得止观了。于诸议论，得无所谓。你听到别人有不同的见解，一听就明白，知道他卡在什么地方，知道怎么把他拔出于不善处，怎么把他安置于善处。不怕跟别人讲清楚说明白，视为论义利益。如果你得不到这种善巧啊，你自己明白可是说不清楚，那说不清楚最好不要说，免得啊以盲引盲，两个手牵手入三个道，不必了，对不对？你要学这些东西，你要把论义善巧要学会，否则你要讲经说法、解经说论，恐怕没这个功德力。要学点方法，不是说你懂，把你懂的写下来就可以了。你写下来，自己都无法检查自己的错误在什么地方。我跟你讲啊，笑对自己的文章是笑脱不出来的，你知道吗？找一个最不懂这个东西的人来看，他就老是问你，你哪瞎呢？你一个一个去解释，那一个错误也比较不容易落过。你自己太熟悉了，太熟悉的东西找不到缺点了，容易陷在自己的无明里面。啊，这个是论义利益，啊，论义利益。那阿毗达摩问答决议是彼所事故立论品，所以为什么立论义？因为他本来就是全阿毗达摩中要嘛，对不对？解释阿毗达摩，阿毗达摩就是问答义啊，一问一答，因为利用问答来抉择生命，就是论啊阿毗达摩的意思啊。那续次篇中以这样子前四品后四品讨论完了，以是因缘说中立义，两利益，自利的止观利益，他利的论义利益。啊，论义利益。好，我们在这边稍微停一下。人人都走在这条路上，叫大王路。大王路就是阳关大道。